天上的父，当我们开口来呼喊你的名，呼喊你为我们的阿爸天父的时候，主，你就用慈爱来围绕我们，你就借着圣灵的工作，把在十字架上所彰显的基督的那个长阔高深的爱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什么时候我们仰脸向你的时候，你就用你的慈爱的面光来迎接我们，来光照我们。这是你的应许啊！谢谢主。主，我们今天安静等候在你的脚前，来在这倾听你的话啊！这从永远到永远，你的话还是永不改变的，立定在天，一点一画都不会过去啊！求你赐给我们聪明智慧，就像你当初赐给但以理聪明智慧一样，开启我们的心，用我们的信心眼睛来去看看你的作为啊！用我们的信心来迎接你给我们的，这是非常奇妙的啊！那个启示和应许，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信心的建造，得到圣灵的光照啊！我们谢谢你垂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早啊！今天我们继续读第九章剩下的经文，20节到27节。那这一段虽然非常短呢，但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啊，在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70个期的这个预言啊，是关乎这个以色列民，也关乎整个人类啊，所有的人都在这个神的计划当中哈。那这个70个期是怎么解释呢？哈，这个图表上大家可以看到哈，关于70个期的不同的观点，基本上分成这四大类，一类叫所谓的批判性的解释哈。是第二种叫做象征性的，第三种是围绕这个弥赛亚本身的啊，那第四种呢叫做前千禧年的，所谓前千禧年的也是基本上是按照字面来解释的啊。那我们一路读圣经读下来哈，我发觉啊最可靠的哈，最直接的解释圣经的方法呢，就是按照它的字面来解释啊，除非有其他更好像这个更合理的解释哈，否则的话，我们就直接按照字面来解释。那在这所有的四类的解释当中哈，我们是倾向于用这个前先系年字面解释来解释这70个期哈。那即使是在前些年派的解释当中呢，也有不同的说法。那在所有的不同的说法当中哈，我觉得圣经简报站的这位林弟兄啊，他是算的最详细的哈，大家可以去看他的那个录像，网上都很容易找到哈。他是很仔细的去研究，把这个时间呢很仔细的记载在这里哈。很关键的一个日期就是这个开始，这个七个期，62个期和最后一个期哈。那这70个期的开始是怎么算的哈？但以理书这里讲哈，25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受高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哈。所以这个开始点呢是出令重建耶路撒冷。那这个呢，根据尼希米记呢就可以算出来哈，因为尼希米回归的时候呢，就是回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哈，所以这个日期呢是可以算出来的啊，亚达薛西王的20年尼散月这个日期哈，这个林弟兄就回到历史上哈，把它确定是主前的445年的3月14号啊，这个日期都算出来了哈。然后呢，他就按照这个开始的日期去推算69个期这一段的结尾，说这个有受膏的君出来哈，那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啊？他很有意思哈，他算的真的是到日子啊。那他就算出来哈，这个到69个期的结尾应该是主后32年4月6号。那主后34年4月6号的正是主耶稣基督骑驴进耶路撒冷哈，是一个主星期天。所以他就把这个但以理的预言跟后来福音书的记载哈直接联系在一起哈。就这样，前面这个69个期呢，就是从耶路撒冷重建，主前445年3月14号，到耶稣基督作为君王进入耶路撒冷，然后很快啊， 五天之后他就被钉十字架，跟这个联系在一起哈，因为这个受高的君后面讲到受高的君必被剪除，这是到62:7的结尾啊，一无所有。那之后呢，就进入到这个教会时期。那但以理这一段呢，也讲到哈，这个后面所发生的事情哈，圣城被毁哈，圣所也被毁哈，这个至终如洪水冲没哈，这些描述呢，都是讲到这个主后70年，圣城圣殿被毁哈，以色列人从此啊分散到世界各地，一直到1948年哈才回归哈。那这个时期呢，但以理书是 skip 的，没有讲。那就是教会的时期，然后他就进入到最后一期，一期之半，一期是最后的结尾哈，所以这是这张图里面就看出来哈。那大家可以去看他的录像哈，他仔细的这个算法是怎样？那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哈，就是这个算法当中啊，这个一年不是按365天算的，因为在犹太人的律法当中，哈，一年是360天，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哈。所以用这个360天，而且他把这个闰年的日子都加进去哈，考虑在内去算，所以他真的是很仔细在研究这个问题。那通过这种的算法哈，仔细的算法呢，他甚至算到具体的哪一天哈，所以这是我看到的最仔细，而且是最精确的一种的解释哈，这70个期当中是怎么算出来的哈？那今天呢，我们就读到这一段关键经文了，我们自己来看哈，这里面所记载的哈，这70个期神设立的目的是什么？神设立这个70个期，其实是分成3段哈，7个期、62个期和最后一期啊，那这3段又是怎么分的哈？我们仔细来看哈。这70个期是分成3段啊，第一段是七七四十九年，那这一段呢是跟圣城重建有关系哈，这是在第25节后面哈，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好都必重新建造哈。那我们读尼希米记，我们知道哈，尼希米回来就是重建圣城的哈，他是从圣城的城墙开始建起来，城墙并没有花太长时间哈，从开始建造到结束52天就结束了哈，不到2个月啊。但这里面有一个七个期，这一阶段是跟圣城重建，不光是圣城的城墙了，也包括里面的建筑哈。那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圣经简报站童工的解释当中哈，唯有这一个细节他没有讲，就是说，如果从主前445年算起的话，那7个期49年以后呢，就是主前的396年。那到396年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这一段就结束了哈？圣城的重建好像就结束了呢？这个我们不是很清楚哈。但是很清楚的就是说，这7个期是第一个段落，第二个段落就是62个期了哈，26节。过了62个期啊，从圣城重建完成之后，再算62个期，62乘7啊，这个是434年。那从这个主前396年再加434年，那就是主后的32年啊，那个就是刚才图里面画的哈。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一周星期天，他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日子哈，那这样就吻合上去了哈，很吻合，因为后面讲说，那受膏者必被剪除，那就是讲耶稣钉十字架了，一无所有哈，这是连生命都舍了。那这时候读起来好像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知道，这是一件奇妙的、伟大的救赎的完成啊！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这是指主后70年啊，罗马军队来毁灭了圣城啊，毁灭了圣殿，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啊！真的是哈，罗马军队来的时候没有办法阻挡啊！一旦进了那个城啊，真的是像洪水一样的哈，毁灭一切，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这是指主后70年以后一直到现在啊所发生的事情哈。后面有征战啊，然后荒凉的事已经定了啊，这是讲到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哈被毁之后陷入到荒凉。然后27节就讲末世的预言了哈，一期之内 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这是指敌基督啊。一期之半，三年半的时候，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啊。前三年半相对比较和平啊，但是在七年的正中间的时候，这个敌基督呢，就是开始撤毁啊，销毁跟以色列人立的和平的盟约，然后自称为神进入圣殿，那他就开始逼迫以色列人啊，不许他们献祭。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那这句话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主耶稣基督亲自引用过的啊，讲到这个敌基督后来要做的事情，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这是讲到敌基督最终的结局，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他要被丢在硫磺火湖里啊。所以大致上我们如果按照字面来解释哈，是可以对得上的哈，而且是很清楚啊，就是 amazing， 很奇妙啊。早在这个但以理啊，主前五百多年的时候，就已经把后面要发生的事情，甚至到末世啊，主耶稣基督再来、敌基督的出现以及被毁灭这些事情，都记载在这里，主要的要点都在这里了哈。那从这一章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真是但以理这个祷告发挥何等大的功效啊！所以我们要看重祷告啊！神今天给我们基督徒这样大的权柄，给我们教会这么大的权柄，我们要常常的聚在一起啊！就是看重祷告啊！那但以理的祷告是发出这么大的能力啊！你看这一段里面他讲啊，就是当天使加百列对但以理说，第二十二节哈，他指教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但以理一生当中已经表现出他很有智慧很有聪明了哈，这时候他都已经八十几岁了，到了老年了哈，还是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和聪明，需要上帝的启示啊。那这件事情呢，是不是他所求的？他求的就是七十年以后回归的事情。他就专心为这件事情来进食，来祷告，来专心来寻求神的旨意哈，祈求神能够开路，让神的子民能够回归。但是神对他的祷告的回应显然是远远超过他所求的，给他带来新的启示，让他有真是属天上帝的眼光去看待历史，就把这个七十个期哈，一直讲到末世的这些话都给他启示出来，而且向他讲明哈，这是祷告带来的果效。神赐给他聪明，神赐给他新的启示。然后二十三节说，你初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啊，这个昨天我们也讲了哈，他一跪下来祷告，哇，天上就发生事情了，天使就出来了哈，接受上帝的差遣去发出命令啊。后来这个古列王他就亲自颁发这个王的命令啊，让犹太人去回归，你只要愿意就可以回去哈，重建这个圣殿，重建这个圣城。所以祷告真的是一件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雅各书说，一人所发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啊。当但以理这里称他为大蒙眷爱的啊，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他在神的面前是蒙神所爱的啊，在人的面前也是被人所尊敬啊，所尊崇的一个先知啊，但是在他的这个生命当中，他借着祷告所成就的事情啊，比他用他自己的智慧能力所成就的事情啊，是远远超过的啊。所以这个祷告啊，非常的宝贵，非常的重要。
七十个七相当重要，而且整本圣经里面是非常有名的一段。不同的解释都听到啊，我个人也是赞成牧师的讲法，按照前先几年，按照字义解经。刚刚牧师提到一个看重祷告的人在神面前的价值很重要，但以理不只注重祷告，他会读神的话。昨天我们读前一段讲到，他从耶利米先知的论到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他知道这件事，所以刚刚牧师已经提到，他其实 祷告的目的是求神能够把被掳的百姓时间到的时候带回耶路撒冷，结果神特别恩宠他，告诉他这么重要关于以色列末日跟整个人类末日的预言。那刚刚牧师提到天使长说你是大蒙眷爱的，英文是说 You are treasured by God， 在神面前看为宝贵。我们回到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常常被劝告说要读经祷告，就是但以理的做法。我们读圣经，读神的话语，从神的话语里面，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神的心意，知道神的旨意，从圣经里面我们更多认识神。那祷告其实我们都晓得，就是跟神的对话讲话，让神的恩典能够透过祷告赐予我们。所以其实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一个人如果肯花时间在神面前读经祷告的话，在神面前一定蒙福，而且神看你为宝贵，会把很多真理告诉你。所以很感谢神，过去16个月里面我一直在这个晨更里面，就是做一件事，就是读经祷告，把神的话读清楚，一天只读一章不太多，跟弟兄姐妹在小组里面一起分享，一同祷告。感谢神在疫情里面给我们这个机会。当然其实这个其实解释很多啊，基本上我也同意，讲到末后那世代，特别是最后那七年的时候，讲到敌基督最先跟人类定了盟约，特别是以色列人，然后七年的中期三年半他就面目就出现了，开始逼迫以色列人，一直到末后的日子，直到主再来。那这个预言是相当的震撼啊！不但但以理看了都全身无力瘫痪掉了，我们人的现在读也觉得很惊讶，因为神是掌管历史的，他把话音讲出来了，信不信由你。但是神说有就有，命令就立，他的话绝对不突然返回，事情就是这样的发生。现在是末世，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好好读经祷告，在神面前做一个讨神喜欢的儿女，然后我们去传福音，把人带到神面前。
关于七十个七，牧师和长老都讲得很清楚了，我也是看了很多书解释各种各样，但是我记得我最初听到的就是按字义解经，所以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也就是这一个，一直好像别的我就觉得不大合理，这个呢我能够接受。当然呢，我觉得个人祷告可以在神面前还有领受。我重视的是第24节，因为我看每回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六句话我们要很好的思想。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这是很清楚的，为以色列民和耶路撒冷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恕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前面三项在主耶稣来之前根本没有办法，虽然他们每天献祭，但是既止不住也除不尽罪恶，更不可能赎尽罪孽。前三句话呢，在主耶稣定十字架，神的公义和慈爱在十字架上彰显以后，耶稣完成了这个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的这个大功。只要你信，因信可以成义，但是没有引进 永逸，这一点没有完成，所以这个可能要等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完成。主第二次再来的这些预象和预言暂时还没有非常清楚。我特别记得就是那个在启示录讲那个雷，大雷发声说的话，约翰要记下来，天上有声音说要封住，你不要记下来。所以说有些呢是还没有揭开，我想这些意象和预言是指主第二次再来的事情，所以也还没有实现。并高至圣者，小字是说或作至圣所，那是不是预示着在弥赛亚第二次再来之后还会有一个至圣所，在那个地方会献祭，会再重新有这个事。所以这六句话我觉得我们要很好的思想，这是神的心意，一定要把罪恶除尽，并且把人的罪要赎，买赎回来，最后才能引进永义。所以我觉得我们信主以后在这方面我们要很好的下功夫，求主保守我们不要再放纵肉体的私欲，不要再随从今世的潮流，使我们虽然暂居在地上，但是能够过一个分别为圣，活在地上的时候要怎么样子能够彰显神的荣美，这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和需要思考的事和做的事。
但以理用词是很精致很准确啊，这个在几个重要的地方圣经里面啊，在讲到人的罪的时候，他是用三个词来描述啊，如果以后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去更深入的展开去讲啊，这三个词就是罪过、罪恶和罪孽。罪过又翻译成过犯，罪恶就是那个 sin， 但是还有一个叫罪孽的啊。我有听到有这个传道人把这三个词啊很深入的去讲，它都各自代表什么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啊。另外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就是在出埃及记34章那里，就是摩西不是求要见神的面吗？神没有让他见他的面而见看到他的背影啊。那一次呢，耶和华亲自向人去宣告耶和华的名啊，耶和华啊，蛮有慈爱怜悯啊，有丰盛的慈爱为千万人存留那一次啊，他也是讲到罪的时候用这三个词来描述过犯、罪恶和罪孽。所以当但以理在接受这个77的启示的时候，特别讲到耶稣基督为人类除罪的时候，他把这三个词又拿出来啊。耶稣基督所做的是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这是很完全的啊，把人的罪的各个方面，包括他的罪性，包括他的罪行啊，包括他的这个该做不该做的这些事情啊，全都 cover 了啊。他特别把这三个代表罪的词都拿出来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啊，讲到他那个完整彻底的啊，一次献祭永远救赎的那个含义啊，淋漓尽致的写出来，而且讲到引进永义啊，刚才同志们有提到啊，这是从前没有人可以想象出来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啊，永远的神的义会显现在人间，那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啊，感谢主。Thank you.